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讲呢，我们已经把于老师课本的第11讲圆满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剩课本当中的第12讲，名为四位，为四的五位修行。那么这一门当中呢，其实在成为四论呢，大概涵盖了第9卷跟第10卷。有两卷之多都在谈这个修行的次第。那么其实这两卷也是，当然读了这么多唯识经论当中最根本的地方，我们总是会说啊，那如果一切唯心造，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去证悟这个道理，在事项上得到放下万缘这样的一个功夫。所以呢，修行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过呢，如果我们福德之良啊，智慧的打底基础都还不够好，妄谈修行，老实讲也是还是太早了一点。所以我的计划有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啊，顺便跟各位同修报告一下。那么我打算今天呢，用最浅显的方式跟各位把12卷啊，随着老师的课本，我们就跟各位大概简单的说明。然后呢，我们下个礼拜就把30颂啊的颂本文从第一句开始呢，再做一个总览，用白话的方式呢，把这个文言的颂文呢，把它译成这个白话。那么如果各位在看颂本文本身呢，还有一些文言上的障碍的时候呢，顺便借着这样子把它做一个总词啊，做一个自己的注解。那么也不要因为见数不见灵了，因为每一讲都把名相啊各段的文分开讲了，我们可能就忘了整个文的贯串，整个文的联系。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就在我们十二讲跟各位这个礼拜报告完之后呢，下礼拜我们就把30颂的每一句啊做简单的消文，那么各位大概可以能够把它文字上都没有问题了。这样的话呢，我对各位有个期待，就是讲了30几次呢，也把文整个做一个这样的白话的消文，希望各位回去能够发一个小小的愿心，能够把它背起来。老实讲呢，不是很长，如果在座各位同修已经都能够背心经了，那我想这段文是绝对不是问题的啊。更甚者呢，它比大悲咒的文字还要少，所以我相信只要一个多礼拜吧，应该就可以把它受持于心了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讲，也顺便跟各位预告一下，我想经过这两个礼拜跟简居士讨论已经定案了啊。那么很高兴跟各位介绍这个开本，这本成唯识论的开本呢，是16开本我们预计8月1号开始啊，就跟各位用这个开本跟各位来讲成唯识论。因为这个呢是唯识论点当中的两个很重要的论点之一，除了瑜伽师利论之外呢，它就当推无著菩萨的舍大乘论，跟这个玄奘法师呢，跟奎基他的弟子奎基法师呢，把它合集出来的这本成唯识论。所以这本成唯识论刚好是一个总持整个唯识的理论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我在下个礼拜就会跟各位来报告怎么来研究成唯识论啊。那么我们就把那一次呢定作是唯识的研究次第啊。那么第一次就会根据欧阳大师他的心得啊，跟各位来报告研究的次第。然后这个月的最后一次就是第四个礼拜啊，我会再花一次的时间跟各位来报告怎么样来读成唯识论跟其他的经典之间的汇通啊，跟其他经典的汇通。所以我打算呢，细细的来讲成唯识论啊，跟各位来报告成唯识论。因为呢它其中牵涉到唯识二十颂，牵涉到舍大乘论，牵涉到当然他用到很多瑜伽师利论本论的东西啊。那么当然也有显扬圣教论，所以包括以瑜伽师利论为宗， 一本十字论底下的所有小的论、啊、应该都会有引述到。那么也因为因缘殊胜，上个礼拜啊，正实严正老师已经开讲解深密经，那么也非常有福报的呢，有班上的两位大德吧，他就供养了全班解深密经佛光山的这个白话注解本。那我刚才赫然发现在后面的架子上有啊，那么既然有这么好发心的大德啊，供养大家这么样子的这个解深密经的白话注解，虽然我大概翻了一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翻哈，他翻的有一点，我知道翻的人大概有一点点哲学的背景啊，所以他用那个本体论跟现象论的一些字眼啊，来解释，来这个翻译解深密经的文言，但是呢，不失为一个简单能够破解文言障碍的一种方法。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因缘啊，等一下可以从后头啊，如果有的分量够的，也可以请一本解深密经啊。我想这个如果你对唯识有兴趣啊，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很好的案前的参考书啊。尤其其他的部分呢、啊，因为讲的都没有论来的详细，所以呢，其他的部分各位可以当作一个注解。那我比较推荐各位要先读它的第六品，就是分别瑜伽品啊，就是应该没有错的话是它的第六章吧。对，他的白话把分别瑜伽品翻成说与真理相应的进化道路。那么所谓道路者就是道啊，就是观行之道啊。所以这一品呢，就是讲唯识里面的止观，而且是我读过这么多止观的书当中呢，难得次第分明，文字这个很清楚的次第。尤其呢，他又不讲得很玄，他讲的就是说怎么样从文字上下手。因为我们现在能够依持的东西呢，大体来讲都是文字，都是一些名言的概念，所以如果能够告诉我一个怎么样从文字下手修止观的方法啊，我觉得就是非常殊胜。因为解深密经从这个文字当中就可以知道，它是用来解三藏十二分教所有一切经典的文字，它自深自密的意思啊，自深自密的意思。所以呢，也就等于说啊，这是佛陀啊，他为了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读大经大论的一个方法学啊，一个方法学。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分别瑜伽品当中呢，得到这个怎么样去了解文外之意。因为我们都知道经典有无量义啊，一句文都有无量义，那解释的好的讲经讲的非常的有悟处有正量的那些大德啊，嘿，我们都觉得说一样的脑袋瓜，一样的眼睛看经文，为什么他能够悟到那样的道理？我想呢，这就是经文的深跟密，它的意涵，能够把它意蕴能够掌握啊，是我们读这么多的经论呢、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下手处。所以不妨各位就先翻开第六品啊，这边的第六章呢，把这位成功让居士啊，他翻译的这本解深密经啊，可以作为一个依据。所以呢，我打算细细的把这个，因为本来成唯识论就是魁寂大师啊，依据玄奘法师从印度印回来的所有这些唯识十大家的注解本啊糅合成的。所以里面呢，他本来就引述来自于瑜伽一派、唯识一派、法相一派，以及当初的一切有部。各位都知道世亲菩萨在一切有部出家，他也去学习了大批婆沙论，然后呢也造了俱舍论。俱舍论可以说是唯识宗在世亲菩萨的许多论点的前身啊，许多论点的前身。所以在成唯识论当中呢，有许多俱舍论的影子。如果各位够用功的话，应该讲如果默学够用功的话，我也会去好好的整理俱舍论的东西。那么假定俱舍论讲的比较仔细，我也会把俱舍论的东西引出来，当作是一个补充的教材呢，来让各位了解成唯识论的东西是怎么样演变的。因为呢，俱舍论是当时小乘一切有部的一个基础，许多的论师互相的讨论，互相的研究，然后已经建立了一个规模。 那么释经菩萨在根据这个无著菩萨的一些论著啊，那么根据瑜伽师的论，根据当时所有的论点，他再把它造出了三十颂。那么之后的论师又根据三十颂又演绎，又把当时的论点呢做过归纳，做过很多的这个推论，那么推论出许多的维系的一些经典，不管从开法相一直到最后的修道，都讲得相当的详细。我想论的特色呢，就在于它的次第分明，还有法相的明确。所以呢，我们从成为数论当中就可以知道，整个从佛后600年一直到150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的印度啊，非常兴盛的啊，非常兴盛的那一段时间，那个思想的勃发，各派的大师呢，怎么样把他的精华呢，经过玄奘大师跟魁寂法师的整理呢，就变成这一本《成唯识论》。所以《成唯识论》等于是唯识宗啊总其大成啊，总其大成的一本论，所以呢它值得好好的细细读啊。所以我们决定大概8月1号开始就准备正式的跟各位来报告，以这个开本来讲《成唯识论》。而这个开本它有个好处是，当时欧阳大师呢从日本把遗失很久的《成唯识论》述记啊再度请回这个中国来，然后呢再把它重新刻，然后呢他把《成唯识论》述记、书要、了义灯、演密几个的注解本呢，取其精要的部分呢也都引述在这边，而且引述的方法比较特别，他就直接引述在文的附近，就比较像接近我们自己读书啊做笔记的那种方式。所以这个开本也比较大，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当笔记书的地方啊，笔记书的一个工具书啊。所以如果各位可以把这个当作笔记书，然后也发心发长远心，愿意去这样子以这个为主轴线啊，顺着他的这个思路啊去整理一些这个佛法当中一个很非常核心的啊唯识法相这一派的论点的本意啊，我想对各位在修行路上一定相当有帮助啊。所以大概这一个月呢，我们打算这样来跟各位报告。所以今天呢，我就比较浅的、比较简单的、浅说的方式呢，来跟各位报告第12讲，名唯识位、唯识五位修行。也顺便跟各位报告一下，昨天呢，我在苗栗啊，跟这个雪庐山的修净土宗啊，还有中兴大学的智登学社的同学啊，就讲一个题目叫做心理建设。那么我是用什么样子的纲要来讲呢？我是用《瑜伽师地论》第20卷修所成地的科判前面的修处所修因缘来跟这个同班的同修呢做报告。那当然呢，我刻意因为全班都比较是以修净土为主的，那我个人也是修净土的，难得有机会呢，可以来推广净土的这个法门呢，所以我就把《瑜伽师地论》的20卷修所成地，因为它必然是讲文思修啊，讲修所成地这一门的东西，我就把修所成地这一门的修处所修因缘稍微把语言转一转，转成净宗学人的一种修行次第。那么全班的同学呢也就听得非常的欢喜啊。那么课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讨论，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文思修是所有各个宗派啊共同的修行次第，你不管是学哪一宗哪一派，你一定要从文思修下手啊，然后呢去来根据戒定慧的次第呢去来用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唯识论当中的经典呢得到这么清楚的道次第，对哪一宗哪一派的修行呢的确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从昨天得到一个印证呢，也跟各位报告，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用功啊是大概不会白花功夫的，绝对对各位的这个一门深入呢，不管你们的皈依处在哪里啊，那么都可以有很好的助缘。所以话不多说呢，我们就请各位翻开到课本367页第12讲，名唯识位、唯识五位修行。那么前面讲到了唯识的相啊，唯识的性啊，那这两个呢，性相都是开出唯识的理啊。那这里呢就讲唯识怎么修行。 那修行呢，它的位阶又分为五个次第啊，五个次第。那么本讲呢，就是在讲唯识修行的次第。那么我想，真的要有资格讲这一讲啊，应该要在唯识的功夫上有相当的正量才可以讲啊。那我没有那样的功夫呢，所以只能够就文字上跟各位来消文字啊。我们来看看其中的几个重点，我们不念逐字念哈，我把几个重点的部分跟各位报告一下。那么请各位先看到367页，1、2、3、4、5倒数第六行啊，这边呢就先总标啊，总标唯识修行的五位。一者是资粮位，二者是加行位，三者是通达位，四者是修习位，五者是就近位。那么这个就把这五位名字先开出来了。第一个呢就叫资粮位，我想这个次第不难了解，就是要去修集什么福德跟智慧两类的资粮。就像我们今天要到远处去，总是要打包行李吧，对不对？那么所谓的资粮位，就是说你已经准备开始修行了，你总不能没有一些这个道具工具啊，一些前行的步骤啊，一些准备。那么资粮位就是你要去做正修行之前的准备，你要准备些什么啊？纵使你要去闭关，也要找到人去帮你护持才可以，否则呢，你在那个地方为了要求清净加行，那么没有人护持你自己的闭关，你的饮食就会出现问题了，那么你那个处所呢，一些事务性的东西也没有人可以看管，所以呢，这个让它能够圆满，就是要去修资粮位。你纵使要打坐啊，你要把身体啊、呼吸啦 啊所有的你这个打坐的铺团啊、那个环境啊、还有你家人啊、一切的杂事啊、电话呀、所有一切你自己烦心的东西呢，也都要打理一下。所以打理这一切的前行步骤就叫做资粮位啊。我想这个很容易了解哈。第二位呢是叫加行位。什么叫做加行呢？加行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发大愿，发长远心，这是加行的第一个意思。什么叫做加行？就是用功加行，对不对？比你的平常还要再多花力量啊，多用点时间啊。因为如果今天本来你的生活作息已经是规律了，今天你发了一个心，或者听到一个演讲，听到人家讲这样不错，你心里也有点动，于是呢你就想把那件事情呢放到你的生活作息里面来，你是不是要把它加进来？当你要把你要修行的那件事情加进你原来的生活作息，那你原来生活作息需不需要改变？当然要改变。所以当有了行李，有了这些前行的资粮以后，第二件事情就要做的事情就要改变你的生活作息，对不对？把你的生活作息改变到可以让这件事情，因为人的时间一天就是24小时，不会增加嘛，所以你一定要去浓缩，去缩减别的一些妄念的时间，然后呢把一些清净的时间能够挪得出来，你愿意挪得出来，这就是加行的第一件事情。那加行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什么？好，你要开始用功一个东西，这件事情必然是生疏的嘛，啊，必然是生疏的，所以呢你会屡做屡错，对不对？就会开始有一些不熟悉不熟练的感觉，所以你总是要让自己啊多做几次，做到怎么样？做到纯熟，做到熟了以后，自然而然熟能生巧嘛。所以当你已经熟练了以后，以后要花你每天的功夫啊，那个时间就会变少了。所以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呢，总是要多做几次，所以呢这个也是加行的意思。所以加行有两个世俗地上的意思，第一个，你要把一个新的东西放到你原来的作息里面来，所以呢你就要把你的作息做一个改变，做一个调整，让它加得进来，对不对？否则你一直往这个生活作息里面的加，如果你原来的一些包袱没有去掉，我想你的时间是不够用的，那绝对不够用的。所以加行的第一个意思，加行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不熟练，所以你在开始的时候呢总是要多花点时间把它练到熟练，熟练之后呢，以后你的时间可以缩短，可是呢事虽然半，可是功效却能够加倍，对不对？能够开始的基本功夫下得深啊， 以后的功夫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这就是加行的第二个意思。好，第三个位次呢，就是通达位。通达位在一般的经论当中也叫做见道位，见道位就是见到看见的见啊，道就是苦集灭道啊，这个道，道路的道。那什么叫见道？什么叫做通达？就像今天我要去自助旅游，我需不需要在网路上啦，或者在书店啦，买一些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书，对不对？一些工具书、旅游书回来参考一下。然后呢，当你把所有要去旅游的点啊资料收集完了以后，你还要准备一个什么地图，对不对？还要去问一下曾经去过那个地方旅游的老前辈啊，问他说，诶，你可不可以给我那边一些你的朋友的电话啦、地址啦，我去那边可以刚好有一个人能够提点我啊，或者找到一个在地的所谓的地陪啊，就是当地的一些导游能够带着你玩，带着你去找到一些你生疏的地方。这些呢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就是虽然你还没有去到那里，你就要把那里所有可能你现在预想得到的状况都要做个好计划，是不是？所以见到位，简单的讲就是要做好完整的计划。计划要做到详细到什么地步？详细到你好像在梦中已经去过一趟一样，这就是见到啊。见到就是说那个道路、那个地图、那个资料已经非常详细的铺在你的桌面上，你就几乎已经可以从这个资料、可以从这个地图、可以从这些画片、可以从这些这个照片、网络资料当中，宛然就好像看到你已经回来一趟，对不对？然后呢，你拍的照片就是这些照片啊，你做的旅游的笔记就是人家所写的书里面的心得，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当你要讲给别人听说那里有多么好玩，那旅游书里面的介绍就好像是你说的一般，你就好像已经去过一样。所以见到位就是说你要先去预习，你要先去做什么计划，你要先去收集足够的资料，资料要详细到好像你已经去过又回来了，对不对？把人家去过又回来的资料拿回来，先做预习，先做演练，演练到非常熟悉，熟悉到你一旦去到那个地方啊，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啊，也不会有水土不服。所以你就开始要去调整你自己的时差啊。像如果我们要去登山的话呢，前面的一个月呢就要背10公斤的背包，每天呢就要爬楼梯，把你的体力呢调整到能够去应付爬山那个阶段。那个呢就是见到位要去修的步骤。所以见到位就是把要去那个地方所做的每件事情都要先做演练，虽然不是正修，可是呢就是正修前一个正式的彩排。一出戏剧本写好，演员找好啊，这个呢都是前面的资粮位跟加行位。最后他们经过一个月两个月的练习之后，在上舞台以前也要怎么样做过一次正式，穿上戏服，打好灯光，舞台的走位都要做到完全跟正式演出一样。可是呢底下是没有观众的，底下呢却只有剧务小组跟导演在那边呢看一次正式演出前最后一次的彩排。那一次彩排呢就是见到位，就是见到位，虽然不是真的，可是这跟真的呢只差什么？只差你亲身去到那里而已啊，只差那个时间跟空间的距离而已，你几乎已经做过一般。这是见到位，也就是通达位。通达呢就是了然于心，很清楚了，已经都有准备了，对不对？已经都有准备了，我已经有以待之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口袋里面都有锦囊妙计，对不对啊？你要什么我就拿什么啊，这就是通达位，也就是见到位。第四个修习位，这个呢才叫做正修。正行就是正修习位，修习位在一般的经论当中也称为叫什么？修道位。既然你已经准备好这么多东西，你就应该去买好机票，对不对？那天到了，你就应该去搭飞机、搭火车、搭各种交通工具，花一段时间到了那里，对不对？根据你的计划，根据你的行程，你就要真正去走一趟。那么为了证明你已经走过一趟，所以你就要拿照相机呢，哎， 拍一些来此一游的照片，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用录音机，用 V8 啊，去把所有的记录呢，真正用你亲证的方式去把它怎么样取回来。这个呢，就叫做休息位。休息位这一段过程呢，就是你亲身的证量、亲身的经验，用来印证什么？用来印证你之前所做过的准备跟资料是不是正确的。之前我知道，哎呀，去了巴黎是这么回事的。今天呢，我总算亲身到了巴黎，总算知道哦，原来凡尔赛宫是这个样子的。那个时候就不是说在资料上见到而已啊，是你已经闻到凡尔赛宫的味道。你可以有那种，哎呀，一场夙愿的那种行愿圆满的感受，那种正量就是修大位要去证的东西，就已经不是说我知道、我认为、我觉得，而是现前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前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休息位。五者就近位，就近位就是说，你干嘛要旅游？旅游要有个目的。你不是说我来此一游，留下一些照片，那又如何？一个真正懂得旅游的人，你就应该心里面有一个比去那个地方走一趟还要更高的一个目的。那么每个人的目的就不一样，有人呢是要去游学，获得一个文凭，获得一个知识；有人呢是要去徜徉一下异国的文化，了解一下，以他山之石攻己之错。有人呢是刻意，像我一些朋友喜欢开放景观，他就去那边会拍一些人家店家的招牌怎么去做，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做招牌的，所以他就国外看人家招牌是怎么样去做这个路的景观的设计，他就去人家那个地方呢考察啊。他虽然是旅游，可是有他的目的，他目的呢要带回来，以后带回到他原来的所住地，然后呢把他带回来的资料真正的付诸于实践啊。不管你带回来什么资料，比如说带回来，哎，你就学了一口很好的法文，对不对？那么如果学语文就是你去巴黎旅游游学的目的，那你回来能够从事一份法文的工作啊，或者呢，哎，可以开始去读法文的书，觉得哎更轻松了。这些东西呢，这些地方呢都是我去过的，于是读起来感觉会更贴近啊，更非常贴切。这个目的达到了，那个最终的目的能够因为你去那么一趟，又回到来你原来的出发的地点，然后呢又把它造就你原来这个地点的一些功德。就像什么？就像菩萨成就了佛果以后，他还要怎么样？成愿再来，有没有？成愿再来。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所要度化的众生讲的都是他自己亲证的经验，还能够帮助人家，也一样再去那边呢旅游一趟，回来印证老师你讲的真的不错，对不对？他真的能够做到自己成佛，也能够度化别人成佛，那个呢才是就近位，才是就近位。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去旅游，不是只是去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不是目的。去了那个地方之后，我一定会有一些功德，一定会有一些自己的学习。那么那些学习回到我自己的祖国，又会有自己的生活品质的改善，又会有自己原来的学习或工作或生活的目的的一个就近的达成。那么那个就近的达成呢，就叫做就近位。所以我们不讲修行的次第，我们把它拿来啊当作是世俗地的一些次第，其实也很好，对不对？我们如果做一件事情呢、啊、就是按照这个步骤，先准备资粮，对不对？你有没有钱？你有没有时间？先打点好，确定可行了，你就要开始加工用行，调整你的作息，确实让你可以去，然后呢再真的去准备做你的资料，做你的计划，行程都安排好，一切的打点都打点好，最后就要去一趟。去一趟之后呢，有所学习，又可以带回来一些东西，能够满足你就近的目标，能够达成，这个就是就近位。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做我们的世间法也都能够这样周到，你就是一个最严谨的人，对不对？你就是一个事事圆满的人。 啊，所以不只是在圣义地上能够得到解脱，你在世俗地上呢也可以得到一个圆满，这就是世俗地上的一种功夫啊，也可以都相当可以用的。所以你看看我们成唯识论怎么说哈，在卷九，我刚刚跟各位报告呢，就是说卷九跟卷十呢都总括唯识修行五位啊。我们看看成唯识论卷九是怎么说的，他说呢，云何误入唯识五位？一自量位，所谓修大圣顺解脱分啊。二加行位，所谓修大圣顺抉择分啊，这些都是专有名词，等一下跟各位做解释啊。第三通达位，所谓诸菩萨所住见道啊，所住见道，所住跟见道要分开啊。第四修习位，所谓诸菩萨所住修道，所以为什么前面也叫做见道位，后面也叫做修道位，是因为成唯识论本身就这么说啊。五究竟位，就是所谓住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啊，就是佛。所以呢，住就是住佛的果位啊，住佛的果位，这就是究竟位的意思。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自量位就是要去修一些什么能够来解脱烦恼的，解脱让你不能去做那件事情的那个障碍，把那个障碍怎么样把它解决掉，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要去一个地方，那么你现在的因缘呢就把你绑住了，对不对？就像你今天呢坐上了船，如果不把船绑到那个码头的那条绳子啊给解开来，请问你自己拿个桨在那边滑半天有没有用？有用，练习肌肉，那跟我们在家里玩健身的那个划船器是一样的，你船划了半天再怎么用力你还是原地打转而已，对不对？就是什么细肤没有拿掉嘛，啊，绑着你的那些障碍没有去除掉，虽然你已经有了真正用功的方法了，可是不能马上去做啊。为什么不能马上去做？你要先去清除障碍才可以啊，这个障碍都把你绑在那个岸边，你怎么用功也没有用，最后你还回来不要塞准钱 K 弯火功，我挖得叫你用功啊，为什么没有效用？为什么没有效用？因为你没有把绳子解掉嘛。什么叫做顺解脱分？就是把那些绑住你的东西呢给它顺一顺，顺到什么程度？顺到烦恼都解脱了，顺到这个细腹都能够解开了，自己已经轻轻松松，对不对？可以呢，哎，完全没有挂碍的就去做你真的要去做的事情。所以修行之前呢要先修顺解脱分，分就是部分，就是那些事能够帮助你解脱烦恼尘劳系缚的那些事你一定要先做好，对不对？这些东西没有先做好，那么你就边做边有障碍啊。就像你今天车子开车，开车前呢就一定要怎么样，三水二油要准备好，对不对？什么叫三水呢？冷气的循环水啊，还有呢你的这个雨刷的水，是不是啊？这些呢都要检查，油就是机油还有汽油就检查一下，然后车子呢要把它发动，然后呢热一热车子，这些呢就是让这个车子能够怎么样顺嘛。车子顺了以后呢，你一开动就比较不会发生障碍，有发生障碍的话呢，你在准备检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了，你就先把它准备好，诶，你的备胎有没有气啊？你有没有拿那个充电的那两条电线啊？你有没有那个障碍的牌子？这些呢都要去检查一下。如果这些都没有检查，万一你路上发生了问题怎么办呢？啊，不但目的地到不了，你还在里面呢会把问题扩大，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位就要修顺解脱分，分就是那些事情，就是那个部分，就要把解脱尘劳让你没有挂碍的去做你正修行的事情的所有的那些烦恼要能够把它顺一顺，都把它能够准备好。什么叫做加行位？加行位呢就是要顺抉择分。什么叫做抉择？为什么修行之前要先抉择呢？道理也很简单，你看哈，我刚才讲过了，你本来有你的作息一天24小时你还是把它花掉了，今天你发心要开始修行，你需不需要把你原来的一些东西怎么样把它舍掉？一些事情是不是不要做？你如果不把一些事情省掉舍掉不做， 你哪来的时间能够修行吗？不能够嘛，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你要选择哪一件事情可以不必做，做那些事情啊，给不赢哎，哦，也是妄念，张扬五欲，不需要，所以你要舍。然后呢，你还要说，哎呀，这么多的法门，我虽然喜欢唯识，可是我要先读哪一本呢？对不对？你总不能把《解深密经》摆这边，《显扬三谛论》摆这边，《瑜伽师论》的五本摆在那里，然后呢，《成慧师论》摆在那里，对不对？哦，十几本论摆在你的前面，你每天也在读经，读它的封面，有没有用？没有用，你还是下不了手嘛，因为你就不肯从一本下手，对不对？你至少从一本下手啊，问题你要从哪一本下手？是不是要选择？是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次第？你没有办法像这个藏教啊，以及那个世尊，他可以有种持陀罗尼，他可以一目不忘。哦，东西一翻过去，通通过目不忘。我们现在没有那些种持陀罗尼的本事，所以当然还是要有次第抉择啊，优先顺序把它安排好。这是不是要抉择？当然要抉择。所以呢，要舍，要得，得也要安排它的次第，安排它的顺序。所以这些呢，就是加行位里面要去修的顺抉择分。那么成为师论，老实讲呢，他主要的80%都在讲这个顺抉择分，怎么样去抉择唯识的修行次第啊？怎么样去抉择修行次第啊？所以呢，他老实讲是比较对加行位的啊修行人呢 啊一本很好的论点。好，那第三通达位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所住见道，就是要到底把那个东西是怎么回事，让你就好像在那个地方亲眼看到一般，就是所住见道。修习位呢，就是让那些修行唯识观的菩萨们呢，所住修道，就是住在每天都是精进修行的那个次第当中啊，就是所住修道。好，我们后面会有详细的解释啊。第五，就近位，就是就近成佛，因为你做这么多的修行，不是想要获得一些神通，或者想要入涅槃而已。我们既然修大圣菩萨道，就近就要成佛，成佛又不能住在自己的国土，还要回来啊，分身法界，对不对？分身法界，随众生心的应所之量，啊，变化所有的法化身、报身、法身，去到十方佛国土呢，去救度一切的众生，对不对？你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跟佛的所有功德相应，他能够做什么，你就发愿去做那样的事情。到了有一天，你真的能够那样做了，你就是住无上正的正觉。所以这个基本目标一定要很清楚。我们修行绝对不是要获得神通，绝对不是要获得禅定，绝对不是要升到无色界色界去啊，绝对不是要成就阿罗汉，也绝对不是要变成辟支佛。我就是要成佛啊，只有这个目的，绝对不改变啊。所以这是究竟位。当然了，你可以把你的究竟位改变，你说你不成佛，你就是要证入无余涅槃，那也是你的次第。那样的次第呢，就是声闻的次第啊，他就要证入四果阿罗汉，入无余涅槃，那个也是阿罗汉的究竟位。究竟位的意思呢，简单讲就是你最就近的最终的目标，你必须把最终的目标做到了啊，确定了，你才不会在中途怎么样迷路，对不对啊？如果你目标没有决定，中途啦，如果有一部电影很好看，你就弯去看电影了，看完电影之后你就忘掉了啊，读话写被送啥，忘掉了，然后又回来了。那没猜你前面呢做了一堆准备，本来要去那个地方了，结果那个地方也没有去，中途呢就转往别的地方去了，徒劳往返啊！这个呢，就是目标不确定啊，就是一定要定好确定的目标。所以我们讲看到这里哈，又曰：云何见次误入唯识？所谓诸菩萨呢，于四相性啊，四相跟四性啊，应该这样分哈。于唯识相跟唯识性资粮位中能生性解。简单的讲，应该把这个文稍微换一下。就是说啊，于资粮位中呢，对于唯识的相跟唯识的性，能够升起甚深的相信跟理解啊， 哦，白话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把自量位跟四象性颠倒一下位置，自量位要怎么修呢？就是要能够深深的对于唯识相跟唯识性，要能够深信不疑，也要能够解悟彻底，明明白白啊，明明白白。所以呢，这就是资粮位所要修的啊，修你的信心，修你的智慧啊。那么什么叫做家行位？在家行位要修什么呢？就是要能够见福啊，见福跟见除，除就是断的意思啊，除就是断的意思，福就是让它不起作用啊，就叫压着啊，压着啊，用石头压草一样啊，是压着，就是福。如果你连根把它拔起来，这叫做除啊。所以这有两个意思，见福或见除。除什么呢？除索取能取，这个各位在旁边想，就是恶取的习气啊，恶取的习气啊，就是能取索取的习气，就是把你所有的无明的习气呢，不是把它扶住，就是把它根本的怎么样，把它除掉啊。这些呢都是构成你的障碍的东西。然后呢，当你把障碍除掉之后呢，你才能够怎么样，引发真见。真见把那个见拿掉，改成旁边加个如，就是真如，就能够见到真理了。当你把障碍除去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就拨云见日，那个就是引发真见的意思。你把云拨去了，不用第二道功夫，当下就见到月亮，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除开能取所取的一切障碍，你就自然而然引发见到月亮的正量啊，你就可以证到哦，原来月亮就是这么样皎洁光明的啊，是引发真见的意思。好，那通达位，简单的讲，如实通达。什么叫做如实？好像你到过那里一样，不是说假话，不用去编造东西啊，不用去编造东西，好像你真的到那里一样，你去报告一个实况报道啊，像现在 SNG 的报道呢，就是如实通达，因为它根本就在台东的沿岸，报告现在的尤特台风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后面的画面呢，就是垦丁海边海浪翻转的样子啊，能够让我们这个这么多公里以外的观众呢，能够透过它的报道呢，如实通达，知道原来尤特台风目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不只是听说而已，是如实见到啊，如实见到。那什么叫修习位呢？修习位就是如所见理啊，烁烁修习。什么叫做烁烁修习？就是你只要想到休息的时候呢，诶，它就在旁边。你今天一觉醒来，你就是睡在巴黎，对不对？这叫烁烁修习。不会眼睛闭了巴黎就不见了，不会。当你梦中呢，就是一念念就想要去巴黎游览，你今天晚上就做个梦，哎呀，我去过巴黎了。醒来之后，哎，巴黎在哪里？看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怎么样，烁烁休息。所以烁烁休息呢，就一定要你亲身到了那里，你才有办法想要怎样，你就可以亲身在那里做，啊，亲身在那里做。然后呢，拂断余障，就把剩下来一些维系的障碍，因为你去到巴黎之后呢，你可能不晓得怎么去搭地铁。对不对？你可能不晓得怎么去买车票，你会有一些到了那里了之后的一些困难跟问题，所以你还是要去解决一些当时的一些困难问题。不因为你事前准备再怎么周到，到时候是完全一点都不会有问题的。我想我们有旅游过都会知道，尽管你之前做过所有的准备，去到那里之后呢，总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有些意外需要你去临机应变，这个呢就是拂断余障的意思。所以我想他也很明了哈。那么到了究竟位要修什么呢？到究竟位呢，就是出障圆明，就是你已经离开了所有的障碍，亲眼证到原来哦，月亮是如此的光明圆滚滚的。即便你见到初一的月亮，你也能够因为见到十五的月亮，你曾经看见过，你只是知道说，哎，那个就是月亮啊，跟地球跟太阳之间的那个角度的关系。虽然有些月亮看不见了，可是我知道我曾经见过月亮，虽然现在是弯弯的，可是它究竟是圆的啊，不会被它那个相变化改变掉，就是能够证到不管相怎么变，你究竟就可以知道它是圆的，它是光明的啊。不但是相信， 而且你是有经验让你能够这么相信，对不对？虽然呢你今天呢没有办法啊看到月亮，你还是相信月亮是皎洁不变的啊，这个信心呢就是这么坚强。那么能够进未来化有情内，也就是说你一旦有了这么亲身的经验，你就可以去很有自信的跟所有未来你碰到的朋友去跟他们讲，哎，拨云见日就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去修资粮位，应该怎么去修家庭位，应该怎么去修见道位，应该怎么去说修道位，这些呢就可以跟一切的友情，友情就是众生啊，你可以跟一切的众生就如是这么说，绝对不说假话啊，这个呢就是能进未来，就是进未来际啊，未来不管你再怎么样转世，你就可以跟未来的众生，十法界的众生都是这么说啊，复令误入为是相性，令谁呢？令一切的友情，令跟你一切有缘的众生们都跟你一样的，同样都能够去佛国土走一趟回来，他也就能够再去回来当菩萨救度一切的众生。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哎，传灯，对不对？把你的光明传给你的弟子，传给你的有缘的啊，有缘的这个朋友，那么他也就因为去佛国土一趟了以后呢，他再度回来发愿成愿回来，又再度可以令另外的友情又再度化度成佛哦，误入唯识相，误入唯识性，这个呢就是善的循环，那一个善的循环，所以究竟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啊，文是不是很清楚？那么各大宗派呢对修行的位次呢都有不一样的讲法，像我们都知道华严经有53参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十信十住十回向啊，十信十回向，然后呢还有十地啊，还有等觉妙觉，所以一般华严经是讲52位啊，52位，可是唯识呢只讲41位啊。我就先简单的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唯识把它简化成41位，它是怎么简化的？它是把十信位啊，十信位把它包含在哪里？包含在初住位，所以它初住位呢就包含了前面华严经所讲的十信位，然后呢它把等觉归在哪里？归在这边的十地的第十地啊，从初地到第十地，十地位当中十地满心就包含了等觉位。像什么叫等觉位？像弥勒菩萨现在就是等觉菩萨啊，像现在就是等觉菩萨，就是后补佛，就只差一阶就可以正式啊开始执行佛的工作。那么那个在那边后补的那个佛就是等觉菩萨啊，那个等觉位呢唯识把它设在哪里？设在第十地啊，设在第十地。那么第四十一位呢就是妙觉菩萨，所以唯识的阶位呢讲41阶，可是他跟华严天台讲的52阶没有什么两样啊，没有什么两样。楞严经呢还说有55阶之多，那当然他有个别，像把他把干慧地呢包括在里面啊，他把燃顶忍四第一四个位置也摆在里面，所以他的位置会比较多啊，比较多。所以呢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我们以后啊讲成为圣人讲到第九卷第十卷的时候再详细报告这41阶的个别的啊这个经文啊论本文。好，我们就简单的继续往底下讲。所以前面呢几乎已经总挂了后面了啊，我想我们从总标这里呢就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呢就是他的次第。好，我们从于老师课本当中的第一位资粮位，资粮位的颂文是这么说的啊，颂文说，乃至未起事求助为事性，于恶取随眠犹未能拂灭啊，犹未能拂灭。我们简单的先把白话讲一讲什么意思呢啊，乃至未起事，就是呢说你纵使怎么样呢，纵使你八事不起了啊，你的妄想不起了，那个事啊未起事就是妄念啊，就是妄念生灭的意思。纵使你不会，你现在一念清净相应，你没有起的妄念， 希望能够求助为师信，就是希望能够成佛，希望能够见信的意思啊，希望能够见信的意思。可是啊，在资粮位啊，纵使你发这样的愿，你只是初发心的菩萨，你只是刚刚开始修行而已。他就跟你讲为什么你还是会有障碍，他就说啊，与恶取随眠。什么叫恶取？恶取就是前面所讲的能取所取。那至于什么叫做能取所取，我讲以后我们再详细说哈，前面已经跟各位简单报告过了。什么叫随眠？随眠就是种子的意思啊。为什么他用随眠不讲种子？就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碰到他现行的因缘，他还没有发生，他还没有发生。什么叫随？随就是你还带着，你还背着那个背包，背包还装着那个种子，只是他现在还没有拿出来，他还没有现行罢了。所以他就随身带着棉，就是棉服还没有起现行，就是种子。能取随取的所取的种子呢，还带着，犹未能拂灭，还没有办法扶住，真的让他永久不现行啊，就是犹未能拂灭。所以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段文呢最重要的一段呢，我想是在第二段，我们把这第二段的文跟各位报告一下啊。资粮位在修道五位当中呢只是方便道啊，所以称为资粮呢，就是说比如有人要远行啊，必须要筹集资财粮食以备途中所需啊。修为四行呢，就要先积聚啊相当的福德跟智慧，这两个请各位分开把它画圈啊，也要有足够的福报才可以哦啊，也要有足够的智慧，否则你经本虽然拿在身边你也看不懂嘛啊，你想看经的时候呢福报不够，业障现前，你也没办法读啊啊。所以福德资粮呢怎么样去积聚呢？就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简单的讲就是修六度的意思。所以呢资粮位也要怎么修？也要修六度啊，就是修唯识行的菩萨呢要有四种因缘力啊，闻知唯识的道理。哪四种因缘力啊，在成为论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啊。哪四种因缘力呢啊，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什么，一定要有发愿啊，你一定要有这个心说啊，我打算开始修这个唯识了，打算要开始修什么呢？如果你没有那个愿力啊，你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啊，没有办法成就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你一定要有愿力。我翻到这个文，把引文跟各位看哈。好，第一个呢，就是你自己的愿力。那在成为圣人当中呢，称为因力，就是你的清因缘。你一定要过去生有种下修为识的因缘啊，那个因要有。啊，就是愿力要有，你过去是曾经发过这个愿，结过这个缘，所以你今天呢因缘成熟了啊，你也刚好就到华藏讲堂来，你刚好碰到架上刚好有一本解释密经，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你因缘成就了，就是因力。第一个。第二个力呢，就是善有力。什么叫善有？善有就是善知识。在经论当中讲善知识有三种，一种就是要有老师，这叫教授善知识。一种呢就是同修，你要有同学一起同修一起讨论，这叫同行善知识。还要什么？还要你爸爸妈妈啊，还要有人啊赚钱供养你啊，对不对？你才有钱买得起书啊啊，要不然呢你就碰到像这个郑老师课堂上那些大德啊，他愿意发心供养我们这几位同修呢，他们出钱我们能够得到供养，对不对？所以那个大德对我们来讲就是什么？就是善友。你碰不到这样的善知识啊，哎，你还没办法拿到这本经，对不对？所以就是善友啊，你要碰到这样的善知识，所以你要结法缘，法缘能够具足，虽然你自己退步了，哎，那些善知识会把你提一把啊，让你不会退步。第三个力量是什么呢？就是作义力。否则你看啊，后面流通的经本那么多，你总不会每一本都把它请回家嘛，请回家你也抱不走啊，你一定会说这本经我曾经听过老师讲说这本经很好哦，所以呢你在这么多后面的架子上你会特别注意到这本东西，对不对？就是作义力。作义力还有第二个意思，就是 每次你翻开这本经的时候呢，不会打瞌睡，你会特别清楚，脑袋瓜清清楚楚，读起来法喜充满，那就是你的注意力能够集中啊，心不会散乱，也不会昏沉，这个也就是作意力啊，作就是造作的意思，你能够把你的意志力能够集中做这件事情。第四个力就叫资粮力，就是你的福报要够，你时间要挪得出来，否则呢，虽然呢、你也有机会翻开来，可是你就没有办法细细的从第一卷呢、读到第八卷，对不对？就没办法把它充分读完，所以你要有资粮力。所以呢，这里就是这四种因缘力，这边没有补充哈，所以请各位参考。第一个是什么？愿力、因缘力，我们称为因力。第二个是什么？善有的力量。第三个是什么？作意的力量。第四个是什么？要有知德、福德啊、智慧、资粮啊，这些都要具足。因为你有这四种因缘能够凑在一块儿，所以你能够今天来闻之为是的道理。所以你一定要感恩呐、好，你要感恩。你看啊，这么多机会能够碰到一块儿，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就像茫茫众生当中，你能够碰到另外一个人，那真的是不晓得多少是修来的。这个就是这个种种因缘，因缘成就了还不够哦，你还要有自己修持过去的定慧力，够不够？可是就是这样子，你还不能够真正了达为师的实相，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多的能取所取的习气，你就会习惯在文字上啊着相，着的文字相，在文字的理上呢没有办法透，没办法透。最简单没办法透就是说名相看不懂，对不对？名相看不懂就是名言差别啊，名言差别。诶，你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想到，诶，以前我读到师父是这样讲的，那今天老师怎么这样讲，你就会去注意到，诶，人家两者前后的名言差别，你就搞不懂，就说这其中呢我无法抉择，你们讲的有矛盾，对不对？那一碰到矛盾，很多人就是说啊，差不差别啊，不要管了，矛盾拿掉，矛盾拿掉，不懂拿掉。问你这些东西都拿掉以后，你还剩什么？什么东西都剩不下来了，你根本呢余文不了啊，余文不了啊，总是困在哪里？困在名言差别里面。所以你看啊，除了这四个愿力还不够，还要有定慧的力量啊，还要有常常闻熏，还要能够理了一切的能取所取，把文字障碍呢都能够消除掉了，你才可以开始修行。那么所修的力量又要靠什么？又要靠禅定观念。于老师这样讲呢，就是定跟慧的意思啊。观念就是慧，你的智慧够不够？禅定就是定啊，禅定也就是止的功夫，观念就是观的功夫，就是止观的功夫够不够？你还要继续修止观，继续在定慧力上用功加行。可是啊，在资粮位的菩萨啊，你还是只是修什么？修客观的散心事相。简单讲，就是在事相上修什么？修六波罗蜜、三七菩提分、四摄法、四无量心等等福德。这些老实讲都是出世间法，可是呢，因为我们还不熟悉，所以我们就要听老师的话。怎么样修布施？哎呀，我也不是很有钱，我只能够随喜一个100块啊，那就100块呢去注印经典。那么净空师父就是说，哎，这样就叫做法布施，也是财布施，对不对？哦，于是你就很欢喜，虽然我只有100块，你也随喜功德一下，对不对？这个呢就是事相上修什么？修布施。你不是真正的布施般若蜜，但是你是在修布施是不错的，这是事相上修布施。而且呢，你还会啊比较，看到这本经终于出来了，可是你在后面的功德部啊，就发现廖成林就100块，对不对？哎，另外一个大德呢，哎，捐了10000块，你就觉得嚯，狼比较发心，人家捐10000块，我就捐100块，嚯，差异太大了。这就是散心的现象，散乱、调举、分析、比较、差别、妄想、生灭、轮回，就是这样的妄想啊！你还有这个妄想还离不开，所以呢，这一位的 这一位的修行人呢、啊，还是只是在散心呢、啊，修四相的波罗蜜，修四相的三七菩提分，但是啊，没有从这边下手，那你要从哪里下手？所以你还是要这样下手。这个呢，就是知两位。那你这样子下手呢，等于就是演练嘛，你把那个四相的东西呢，先求一个大概了解。